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陈导我们要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今天这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短短的一章经文，也是一首的赞美诗，只有六句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从经文的内容我们看到，可以是回顾过去从第一到第十一章的一些回顾，也看到展望未来的一些应许在当中。所以这一章经文是第一到第十二章的一个结论，就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过去一再的悖逆神，所以就大大的得罪了神。但是我们看到神是爱着他的子民的，所以神有美好的救恩。神虽然在过去他们悖逆的时候大大的发怒，但是这一章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怒气已经转消了，而且不但不再发怒，他还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百姓们要来称谢赞美神有这个全备的救恩的计划来赐给他们。所以今天同样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过得非常喜乐，非常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结局了，就是永远的与神同在。当我们忠心的来跟随神，全心来依靠神的时候，所以今天先知以赛亚就告诉神的子民，也包括我们，就是从无论是什么时刻，我们都要来称谢感恩我们的神，而且不只是心中感恩而已，我们还要将神奇妙的作为来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亲友还没有听闻福音的，让他们听到神的美好，神的救恩。因为当我们悔改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结果，我们一定也想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所以这是我们悔改之后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都当称谢传扬神，也是我今天的主题。好，在今天的经文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称谢神拯救的恩典。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尝到神的救恩的甜美的滋味之后，他就会从心里发出对神的称谢和感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感谢神的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第一节，因为神的怒气转消，而且又来安慰我们。第一节告诉我们，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开始让我们看到呢，到那日，其实这个那日就是前面第十一章第十节所提到的，到那日就是那日神大有荣耀的日子。所以当时到了那一天，百姓就因为神的怒气已经转消了，而且还转过来安慰他们，所以其实每一个百姓当时是非常喜乐的，因为神已经不再追讨他们的债了，他们的罪债，而且他也不再向他的子民发怒了，所以每一个还得到神的安慰，所以他们当时是高兴的开口来称谢神。所以这里先知就说，到那日你一定会感谢神的。今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从经文看到神是慈爱恩典，但是神也是公义信实的，所以神也是会发怒的，从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但是当我们明白神是会发怒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更警醒，明白我们要更多的敬畏神，不要惹神生气，以致最终要落入到神的这个怒气的管教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更要明白，不管神发再大的怒气，其实神的管教都是出于爱， 而且管教的背后我们都看到就是以色列子民，他爱以色列子民，最终要拯救他们。所以这些怒气的管教最终都是出于爱，要叫子民回转。就像我们身为父母的，同样的，我们不会因为生气而打乱打我们的孩子，以致他们来受伤甚至被打死。我们都是因为打他是要让他害怕，不要再做同样的错。所以今天神比我们人有更大的爱，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爱我们。神会发怒，但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喜乐。所以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在诗篇第30篇的5节，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这里说一宿虽有哭泣，就是我们可能遭到困难，遭到管教之后，我们在床，在我们床上哭泣，但醒来之后神的恩典又临到我们，而且让我们在哭泣当中，假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回转，能够醒悟，其实就是神的目的，要我们回转来向神。而且神在我们哭泣的时候，他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要来安慰我们，因为神是怜悯体恤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爱我们的天父，这位神不是要定人罪的神，他乃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愿意来怜悯每一个的孩子。所以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从来没有偏心的，只是我们自己偏离而已。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意偏离神而觉得神偏待我们。神永远爱每一个孩子，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很常人会绝望，就是因为觉得没有人爱他，然后他自己也不懂得去爱。所以在这里我很感谢神，让我看到神的怒气会转消，会安慰我们。因为我在监狱看到很多的惯犯常常进进出出的，其实大多数是出于问题的家庭，就是家里没有爱，没有温暖，爸爸妈妈是为了 养育他们，就是喂饱他们而已，可能父母也不懂得如何爱跟管教。所以他们这些进进出出，包括我也当时也没有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其实父母是爱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感受不到那个关爱，而且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找不到真正的安慰，因为我们的朋友都不懂，人的安慰都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在问题家庭长大，没有感受到关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安慰，最后怎么办呢？就去找酒精啊、香烟啊、毒品啊，甚至一些肉体的享乐啊，来麻醉自己，以致我们就一再的在最终打滚，而且是走不出来的。因为靠人是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所以现在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前面是有盼望的，主耶稣要跟每一个，无论是你进入监狱也好，无论是你现在面对什么捆绑也好，主耶稣要跟我们讲，孩子我爱你，你是我亲爱的孩子。当一个没有被关爱的人听到有人爱他，真的是燃起他心中的盼望。而且神还会跟我说，跟每一个他所爱的孩子说，你现在面对的一切我知道，但是我够用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今天我也是因为遇到了这位爱我的天父，让我靠着他从那个所谓的自己解脱不了的捆绑当中走出来，就是因为神的爱，然后让我找到真正的这个安慰。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的来称谢这位施恩怜悯我们的神，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要懂得常常跟我们的身边亲爱的人说我爱你，因为有爱的家是有温暖，而且让人得到真正的安慰，在神的爱当中。愿神帮助我们常常来记住，神的怒气很快就转消，而且他会 安慰我们，他的目的就是为我们要回转来向他，所以这都是神拯救的恩典。然后第二节呢，我们就看到，因为神是我的力量，我们要称谢神，是因为神是我的力量。第二节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第二节这几句经文，我的诗歌，我的力量，我的拯救，其实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靠神过了红海，摆脱了埃及追兵的追捕的时候，就在红海的海边唱的诗歌，就是这几句，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第二节，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帮助了摩西，在经文当中，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也帮助了大卫、保罗，还有千千万万我们不认识的，但是跟我们同样是蒙恩的人，神都要拯救，都要施恩。所以今天神怎样拯救过去的人，同样的要照样的来拯救我们，要赐给我们力量。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第二节有讲，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其实这句经文也是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来依靠神，让我们没有惧怕。因为神管教百姓的百姓的目的，刚才我就讲了，就是要使人回转来依靠神，不要靠自己。因为很常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就会劳苦中担，而且当有劳苦中担的时候，很常就会陷入忧虑，然后陷入惧怕，甚至在忧虑惧怕当中走错路，而转向别的神，甚至依靠人的势力。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担心一些事情，可能也会觉得，哎呀，这件事情不懂做了结果会如何。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担心当中，没有把眼目转向神，这个担心会让我们继续的越来越担心，而最终变成惧怕，而且最终是自己吓自己，然后恶者就在我们的旁边来偷笑。因为当我们惧怕，我们就慢慢的会背离神。所以今天就好像我小时候，我的女儿小时候，我常常跟她玩，她站在桌子，我叫她跳，她就跳过来，她知道我会抱住她。甚至有时我没有心情玩的时候，她也会说，爸爸，我要跳过来。她相信我一定可以接住她这样。但是今天如果David 在楼上，我在楼下，我跟他讲 David 跳下来，我可以接住你，你觉得 David 会跳吗？当然是不会跳啦，因为他看就知道我接不住他，而且他对我也没有信心。坦白讲，其实反过来一样的，谁在楼上叫我们跳，我们都没有信心。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天父一定会接住我们，而且神是蛮有力量的神，他会赐给我们力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完全相信他是掌权有力量的神，我们就会相信神有力量把我们从我们的担心惧怕当中，让我们能够跳出来，他要接住我们，接住我们所有的惧怕担心，陪我们同行，让我们在担忧当中赐给我们平静安稳，面对前面的不明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的话，我们就相信最终的得胜是我们跟神同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相信神了，我们跳过去了，神一定会接住我们，而且神不但会接住我们的担忧惧怕，神还会赐给我们力量，走出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软弱中得到他的力量，变成刚强，让我们从我们被捆绑很久的一些隐蔽当中，不想让人知道的，神也会赐给我们力量，依靠他得胜，走出来，而且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就是我们要来赞美他，用诗歌，他一定会拯救我们。而且当我们 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不但得到现在的拯救跟解脱惧怕而已，我们更能够靠主给我们更多的力量，继续来过得胜圣洁的生活，以致常常讨神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是我的力量，他成了我的拯救，他和我们是个人有关系的，他要与我们连接。所以今天让我们常常更多的来亲近主，常常的向他支取力量，常常的以诗歌来赞美他，称谢神拯救的恩典，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力量，赐我们力量得以在任何环境中靠神站立。所以今天我们要为神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来称谢他。这句话听很容易，但是要做出来其实是不简单的，因为如果我们是现在在面对不顺利、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称谢他吗？我曾经自己经历过，就是不能够，不但不能够称谢他，我还在我的困难当中一直祷告，似乎看不到我要的结果，我就开始埋怨神，而不是更多的来寻求神。但是我非常感恩，就在我埋怨神的时候，我背离神，背逆神，然后慢慢走我自己的路，又陷入软弱，又远离了神。但是我非常感恩我学到这个功课，原来在困难当中，如果我们转向自己的路，最终是越陷越深，越走越恶劣，而且靠自己完全走不出来。所以我很感恩，就在我越陷越深的时候，神的管教临到我，他派了我身边的天使来扶持我。神有对我发怒，有对我管教，但是神不是一个永久怀怒的神，神也不是永远责备的神，他就在管教当中让我重新的看见唯有神是唯一的出路跟唯一得胜的力量。所以现在我就感谢主，让我学到那个功课之后，现在我完全相信，我在任何困境当中，当我一有惧怕一有担忧的时候，我会赶快转向神。我知道当我相信神，我要把这些东西跳给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接住，然后牵住我的手，与我同行，除去我这些的惧怕软弱。所以现在神透过先知要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果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无论面对神的怒气或者神的安慰，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美意，要让我们重新得胜。 Amen。 所以我们走到了今天，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尝过神恩典的美味之后，我们要来信靠他，常常的来称谢神的恩典。然后从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要向万民来传扬神的救恩。因为如果我们蒙恩得救，刚才讲了，我们尝过神救恩的滋味之后，我们一定会欢喜的来向我们身边的人传扬神的救恩，特别是我们亲爱的亲友。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困境当中，因为看不到，所以常常走不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这份救恩，我们要去向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向万民来传扬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亲友知道，第三节告诉我们的，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第三节写到，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救恩在泉源之中，让我们知道其实在主的救恩里面和福分里面，是在基督这个泉源里面。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这个泉源来支取。当我们需要一些勇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到这里向神求，这个泉源就给我们刚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和平之君，神也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我们只要在他的里面常常的与他亲近，他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在他的泉源里面，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身心灵的需要。所以这里写，我们要去取水，就是开开心心的、欢然的去取水。所以我们用什么来取这个泉源里面的恩水呢？我们就要用我们信心的水桶去取这个水。我们信心的水桶常常来到神面前，无论里面装的是什么，当我们向神取的时候，神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欢然的啊接受。因为有一些我们取的可能不是我们所要的，或者我们取起来看到，哎，为什么今天的水很少，或者甚至几滴而已。但是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要我们学习。所以今天水其实也是生命的供应，也是代表圣灵。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其实我们有非常丰盛的神要赐给我们的身心灵方面各个层面，神都要给我们活在丰盛里面，他的恩惠就像泉源这样一直要涌向我们。所以今天主耶稣也这样应许过当时的人，他就说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讲，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是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所以这里主耶稣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与他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常常以神为乐，常常欢欢喜喜的去到他的泉源，恩典的泉源里面取这个神要赐给我们的水。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常常以神为乐。当我们有了这一切的神给我们丰盛的供应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而且当我们向神支取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得到，我们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从神支取而来的东西可以分散出去，让别人也从神领受由神而来的这个祝福。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以耶和华为乐。如果这样，我们接下来就会时刻欢欢喜喜的来传神的救恩，就是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欢喜来传扬神的美好。第四、第五节写到，到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的这个信息里面常常听到的，当我们得到神的好处，我们就要在外邦人当中去传扬神的美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救恩，我们就要欢欢喜喜的把这个美好的救恩传扬出去。特别是当我们经过了很多的所谓的考验，很多的这些挑战之后，哎，靠着神得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其实可以帮我们解决、拯救，让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而且在基督里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拯救。当我们靠神解决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传扬神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就是要去传神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什么时候最热心去传神的福音呢？其实很常是刚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火热，身边也特别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信主一段日子，身边要传的人也已经传了七七八八了，但是我们还是依然要继续的来欢喜的传扬神的救恩。怎么传呢？就是来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社区关怀探访的布道的行动。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欢欢喜喜去社区传福音的团队。当我们这样去接触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说要去传福音，我们是要把神的爱带去给那些孤独的老人也好，没有出路的人也好，让他们看到得到温暖，看到出路。所以其实 我们将去做这些行动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欢喜的心。当人得到的时候，他们也是欢喜快乐的要来信主。当种子福音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发芽的时候，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自己领受神的救恩之后，我们就要向万民来传扬神的救恩。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就是在第六节，当欢呼传扬至大的神。第六节告诉我们，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有神与我们同在，然后神是至大的，就是神是伟大的。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去欢呼，要去扬声，要去传扬我们身边这位神是伟大的。我们要怎样让人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的伟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见证。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很多人的眼睛都在看，所以当我们靠神得胜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美好的见证。而且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气馁，要快快的回转向神。只要我们快快的回转向神，刚才神的应许告诉我们了，他的怒气很快就会向我们转消，并且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的得到神美好的供应。所以求神继续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让世人从我们的生命见证看见神是大能的神，靠着他我们的生命也有这个大能的转换，就是神大能临到我们，我们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今天神要使用这篇短短的一张经文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要一直的称谢传扬神的作为，以致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更多的被神使用，而且自己有更多的突破。 Amen。 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感觉很像读诗篇，因为毕竟在先知书，尤其是很长的这一卷旧约的先知书，我们都知道应该是长篇大论，忽然间安插了这一章，是很简短的，像是在读诗篇。那我觉得在这一章当中，刚刚同工分享的是当称谢，当称谢耶和华，当称谢神，但是这一章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情景，就是一种雨过天晴的那日啊。因为在这一章里头，第一节说到到那日，第四节说到在那日。那在圣经里头，当形容到那日，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当说到那日的时候，总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描述跟形容。那因为在那日，其实很常所形容的就是神要做判断的那一日，神要行审判的那一日，神要来定案的那一日，或者说就是要来判罪的那一日，就是人一切所行的，好像神就到某一个时间就要来做一个总结。所以当这个日子一来到的时候，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一个日子。就这个日子到底是要来算账，要来刑罚要来判罪，或者这个日子是要来奖赏要来安慰要来看到你将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就看到这个日子，讲到那个日子，在圣经里头总是是一个很特别的。我想这个这样的形容，有关那日子的形容，在圣经里头会出现很多很多，会时不时就出现。那么当以赛亚书第十二章这里所说的那个日子一出现的时候，这里所看到的是你会看到是另外一种的情形。好，我先讲一个观念，就是圣经的预言，特别是先知的预言尤其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很常他都是按照圣灵给他的一个默示，一个领受，一个感动，他就把话写下来说出来。那而这些的预言对先知自己来说，他 他当然他讲的时候他会感觉这个事情将会在他的不久的后来以后就要发生，可是这一些的发生很长圣经的预言里头所看到的，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发生，它可以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应验了，可是这个应验又不完全，因为当时间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有些东西是后来才应验所以就像当他们期待那一个婴孩的降生，讲到耶稣的根讲到那一位称为奇妙称为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君 和平的君全能的主，当说到这一位的时候，其实他们期待嘛，在一个面对外邦列国攻击面对强权要来抢夺的这个情形，他们巴不得就是这样的一位君王会出现会来拯救他们可是在有一些事情是当时没出现，是后来才出现。那当说到审判的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审判的日子它有不同时期的一个的发生，那就是说当神警告百姓不听，后来审判临到管教临到，那这个是可以有一步一步的，那可是对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年代来看，尤其是我们已经经过了那一位所谓的耶稣的根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已经来到了，那而且经过了那么多的年日，我们现在期待的是主的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那一个日子已经包含了预备将来主再来的第二个末后的那个日子可是当先知领受这段话的时候，很显然他就是 不是单单指的末后最后的那一个日子，也是过程当中主来的主审判的领导的那个日子。那特色是什么呢？他的特色当然就是正如第一节所说，就是因为先前神发怒，可是如今怒气转消。神为什么发怒？对他的子民来说，如果我听话，神是欢喜的，只有当我们悖逆不听，神才会发怒。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可以理解的。今天牧养你的人或者是你被牧养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小组长或者是牧养你的人会生气会发怒当然绝对不会是因为我很乖我很听话但是他就是发怒那个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当然绝对不是这样子。所以神发怒是因为人不听，那人会发怒就是因为他的子民或者他的牧养的羊不听。就像今天父母为什么会发怒因为儿女不乖儿女不听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在这个时间点，这里形容的是说神的怒气转消了，当神的怒气转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得安慰，然后当中所带下的不只是怒气转消，怒气转消表明的是什么？就是原来现在在面对很多困难的里头，救恩拯救临到了，就是就是说神不但是我的拯救我的依靠而且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因为他成了我的拯救。今天神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其实人会怕，为什么会怕呢？因为神你是要来帮助我拯救我，还是要来管教我审判我？那因为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考量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人的一种的血气怒气或者说肉体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或者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心意？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知道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奖赏。可是如果我们走在悖逆跟罪恶当中恐怕神来到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到底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怎样然后跟着说在这个拯救底下不但是神怒气转消，跟着神为了我们的拯救，那成为我们拯救之后又怎样呢？所以当中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就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个欢然取水，你就可以想到当耶稣在讲他末后他要离世之前，那也就是在他形容到那一个有信他的人有活水的泉源要从那里头涌出来，就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讲的是圣灵的活水在它里面的那种的满足。但是当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永恒的天家那里有生命河、有生命的活泉、就讲到那个是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要饮于生命的活水、我想这也是我们将来在救恩的完全里面、所要得着所要领受的。所以那一日对坚信倚靠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十分美好、欢然领受的。那跟着当我们看从第四节那边所讲到的在那日，在那日我们看这个情景的时候，这个情景又好像不像是最后终结的那一个审判日，而是在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当神的百姓悔改的时候、重新的在神的面前得帮助被接上的时候，跟着这里所说的是称谢吗？因为是一个感恩，称谢就是一个感恩。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可以、不断的在、小组啊，在任何聚会当中、分享感恩，就是每次感恩就是表达什么，表达我们思想到我们是属神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感恩。那感恩跟着说求告主的名，那跟着又是传扬他的名，所以有感恩，有祷告求告，然后有见证，有传扬神的名，就是有传道。所以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时时成为感恩的人，因为我们有神，然后我们可以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生活的日子都还是需要神，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使命、就传扬、神的名、然后我们 跟着看到说第五节所说的要向神歌唱是一个赞美，赞美是一个力量，然后整个其实整个也都是在赞美，都是在歌颂，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因为罪恶会面临审判，那脱离了罪恶，其实我们就成为一个见证，我们的见证是可以不断的感恩神怎么样的作为，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求告，让我们继续活在依靠当中，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然后就是看到生命当中是时时充满了赞美。那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今天这个日，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一个特色，他会不断的宣告审判，管教审判会临到，然后他又不断的带出一个救恩，一个、荣耀，一个很美好的。那所以我们会是这样的面对审判，或者是这样的得着奖赏，充满了感恩，其实真的不断不断的给我们看到有管教，可是有应许有盼望，有管教有应许有盼望。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活在管教，就是当人悖逆，什么时候活在应许跟、祝福里面，就是当我们愿意顺从的时候。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日子是一个雨过天晴，就是问题灾难苦难考验好像过去，然后就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出来，那这也是今天的这个时间点、我想对新加坡人来说，今天是一个历史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因为历史中，新加坡的历史中，或者说世界的历史中，因为过去世界有过一些流行病毒，但是都是局部的，都是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唯独当这一次这个新冠病毒、冠状病毒所面对的、所经历的是全球的人都在经历。所以新加坡也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在经历、一直来到今天、算是今天是一个、几乎、已经 回到常态、的一个、一个时间点、就是、几乎已经回到常态、的一个时间点。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日子就是过去哇暴风雨哇闪电雷电，过去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好像、风雨，可是如今是什么雨过天晴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那个日子有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暂时体会这个雨过天晴的日子，当然未来还没有完全，因为时间还在继续走。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雨过天晴的日子，对属灵上来说是转向神。当一个人转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在过去这个面对考验的这个熬炼的日子，也有许多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苏醒过来。而今天我们从物质现实的生活来看，从今天晨祷读这个诗篇来看，好像同样的给我们看到这个盼望啊，雨过天晴的那个日子，也是我们感恩，也是我们赞美，也是我们要继续来见证主的一个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带着一个这样子的赞美感恩的心，来跟随我们的主。